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主日平安。那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的平安与恩典与你同在。我们今天改了时间哈，所以如果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我中间会有点名的环节，所以我可以，如果发现你打瞌睡，我可以点你名哈。很感恩今天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约翰一书呢，大概是将近一年前了，所以我猜测应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不记得了，所以在这边很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次看的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主题是与神同行。那约翰在约翰一书这封信里面呢，他一开始就劝勉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他也讲到了与神同行有六个特征。第一，越发认识神；第二，愿意为神牺牲自己的自由。那这边的自由是要打引号的，如果大家对上次的分享还有印象的话，不是真自由哈。然后享受与其他信徒的团契，渴望其他人也认识神啊，拥有更多爱的能力，然后最后是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往下读，我们会读约翰一书的二章的三到十四节，我们刚刚读了三到八节。很多人对于约翰一书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约翰一书是讲爱。那其实约翰一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不仅仅只是讲爱。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这封信给当时的教会，为的是鼓励信徒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其实信中有很多可以实际操作出来的东西，很多实际可以操练的东西，那包括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那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怜悯，知道你的恩典，你的光一定是会照在我们跟前，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就祈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你的话语上扎根，也是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亲自的展开，让我们可以读进去，不仅读进去就明白，不仅明白并且能够行出来，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哈，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教会前面应该会有，我们翻到圣经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先跳过三到六节，我们先从这个七到十一节开始看，然后后面我们会再回到三到六节。我来为大家念。约翰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又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他在这里说，他写给我们的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的一个旧命令。那因为九到十一节的关系，很多人读约翰一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把这边的命令理解成爱弟兄姐妹，这其实是不对的哈。那你如果仔细读这段话，你就发现为什么不对。他这里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就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是什么？是你们所听见的道。OK，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仅仅只是有关爱弟兄姐妹，对不对？什么是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所听见的道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神有关他自己的启示，就是整本圣经，就是所有一切神对我们的托付和教导，是吗？不仅仅只是爱弟兄姐妹。那约翰他其实只不过在这边用爱弟兄姐妹来做一个例子，来解释他这句话的意思。耶稣曾经说过，律法的总纲两条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爱神，对吗？第二条，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如果我们连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都做不到，那更谈不上爱人如己了，对吗？所以我觉得约翰他在这边用爱弟兄姐妹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阐述是合适的，但也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要知道这边所说的旧命令，它不是爱弟兄姐妹，不单只是爱弟兄姐妹，而是所有我们从神所领受的道。那这边讲到说命令哈，大家看到命令这个词一定是用来遵守的，对不对？或者用来违背的嘛，就违背或者遵守哈。但同样是遵守命令，却可以是完全出于完全不一样的动机和心理状态，对不对？我想用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都会做的一件事哈，来做一个类比。那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给小费。啊，我想先声明一下，我这边不是给小费，为了给小费这件事情来做背书哈，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给小费，也不是说大家应该给多少百分比的小费比较合适啊，这都不是这个重点。我只是发现说在给小费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可能有的一些心理状态或者一些动机，跟我们在面对神的道去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所以我想用这件事情我们每天都会，也不是每天，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来做一个类比，这样好加深印象。这是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经历还有一些观察总结出来的，就是讲给小费这件事情几个心态。第一个，浑然不知，这个很好理解，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没有给小费这件事情，对不对？也没有经历过哈。然后可能在看一些美剧啊，看一些电影，可能有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都是很遥远、很陌生的概念哈。所以我不知道他也不认识我，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浑然不知哈。第二个，敬而远之，来到美国之后呢，才知道，哎，说哎，竟然去还要给小费哈。然后第一次到餐厅吃完饭，看了账单，有一个金额。然后最后付账的时候，哎，还有额外的一个金额哈，然后就第一次感受到那种钱从钱包里流走的痛苦，哎，大家有没有第一次给小费的时候，啊，所以那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穷学生，那我们能做什么？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对不对？就本来在美国餐厅吃饭就已经很贵了，那还要再额外付小费哈，那我就尽量不去就好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二种状态啊，敬而远之。第三种状态，迫于无奈。那时间长了，你再怎么避，你总归还是要遇到给小费的场合，对吗？那小费账单来到你面前了，你虽然百般的不愿意，但是约定俗成的事情，所谓的约定俗成就是大家都做，就是你不做，那也不好，是不是？再加上很多时候那服务员就在你旁边哈，然后而且如果是可能离家很近或者你常去的餐厅啊，你这次不见，你下次还要再见，来。那实在没有办法，那给哈，这是第三种心态，迫于无奈。第四种，内心纠结，这个呢比第三种可能要好一些，就是被逼的成分可能少了一点，那心里是有些愿意的。那心里这个愿意呢，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啊，有可能是你这次服务确实特别好啊，然后啊你想通过给小费来表示一下感谢，也有可能是你常来这个地方，你跟这个服务员都熟了，都像朋友一样，那你来到这个餐厅受他的服务，你也想通过这个给小费的方式表示一下感激。那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作为接受给小费的一方哈，你了解那个小费对于这些人的重要性。那我太太前段时间有去，我妻子前段时间有去花店打工，他就说他打工那段时间结束之后，他现在基本上出去能够给小费的地方他都会给小费。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曾经作为接受小费的那一方哈。那不管怎么样，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哈，你心里是有些愿意的，right？ 比那个第三种完全是被逼的要好一些，但是还是纠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还是希望，哎，最好不要有给小费这件事情，那是最好了，对吗？所以还是纠结的哈。所以这四个状态，浑然不知，敬而远之，迫于无奈，内心纠结，我们在面对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或者都曾经有过？是不是？我们在听到福音之前，神的道，神怎么样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都是陌生的概念，对吗？神都不知道，更不要提说遵守他的道了，那这是什么？浑然不知哈。那后来有人给你传福音，你就说，哦，这个有点意思，我想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但是呢，一听到说命令，一听到说遵守啊这样的字眼，你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啊，这是限制我，不舒服哈。你都给我讲讲爱，都给我讲讲恩典，都给我讲讲平安，都给我讲讲神他各样的福分。你少给我讲点这个命令，你讲命令的时候，我脑袋就自动跳过哈。所以这是什么？敬而远之。再后来信了主，开始对圣经的教导、神的道有了一些了解。有些命令和教导你可能觉得比较容易，你觉得挺好；有些教导你可能觉得比较难。人和人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比如说十一奉献觉得很难，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们要彼此包容，甚至是那些可能得罪过我的人，这个好难。但是一直被提醒啊，在团契里面查经被提醒，来教会牧师在讲台上提醒我们，平时自己灵修读圣经被提醒，然后而且周围的人好像很多人也都做得不错啊，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好意思，那我就强逼着自己尽量去做哈。所以这是什么？迫于无奈。后来信主有段时间了，对神的教导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多经历了神的恩典，那心里更加愿意了，愿意那个成分更多一点了，但是还是有些纠结的。而且这个愿意遵守神的主的道，很多时候可能受自己环境的影响啊。你当时生活如果很平顺，你经历很多神的带领，你会更愿意去顺服神，遵守神的道。但是遇到困难了，可能最近生活不太平顺，遇到很多难处，心里没有什么力量，会觉得说好像更难去遵守神的道，是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他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是吧？很纠结哈，我想要去做，但是我做不出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人如果只是靠着我们自己去遵守神的道，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人如果只是靠着我们自己去遵守神的道，能做到的极致就是内心纠结。我们能做到的极致也只有内心纠结，无非是你纠结可能多还是少的问题，但是一定是纠结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的。保罗形容我们这个身体是取死的身体，是他就自己想要往死那边去的身体啊。所以说到这边，大家说你在这边讲了半天，我们是不是很绝望啊？我们做到极致了，我们拼死命的去做了，也就做到一个半死不活的这个纠结状态，是不是很绝望？是这样吗？大家肯定知道答案不是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是？我们刚刚读到约翰一书这里这段里面，约翰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去明白他说什么。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一条旧命令，是你们从起初就受的，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这个道哈。但是我写给你们的又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说，约翰你到底要说啥？说一会儿说不是新命令，一会儿又说是新命令，说到底是不是新命令？是一条命令还是两条命令？如果旧命令是遵守神的道，就是我们所有从神所领受的，那么新的命令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答案？你如果要找答案，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找，对吗？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哈，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我来给大家念。他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十二到十四节这段呢，如果我们平时不留心去读啊，我们读这样就读过去了，我们很难去真正理会体会这里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前面约翰好像在说，哎，你们要去遵守神的道，是吗？然后突然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来了这么一段。前面你还说，哦，我们要去遵守神的道，不然我们就是走在黑暗里面，不然我们就要跌倒了，然后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段？这个我形容是说属于典型的哈，就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典型的属于是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你念也念了，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是不是都有哈？那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越是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参考上下文，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体会神在这段里面要说的意思，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一定神的话语会在我们面前展开哈。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段，我们先从字面上去解释，我们先从字面上去明白约翰在这边说什么，然后我们再看这边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内容有什么联系。 那这几节这三节哈结构非常的工整，我这边列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刚刚念的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有概念哈。那十二到十三节有三句，他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结构完全一样对吗？这三句啊，彼此呼应。先是讲对象，少年人、父老、小子们，然后写我写信给你们，然后说因为什么，是吗？啊，是这样的结构。然后十四节又有三句，十四节这三句呢，又跟十二到十三节的这三句完全的对应，是吗？唯一的不一样在哪里？唯一的不一样是这个写信给你们从十二、十三节的现在时态变成了过去时态，所以做一个强调，就是我不管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们，还是我过去曾经写过信给你们，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因为这个因为后面的内容又几乎是一样的哈。那这段话对象有三个，分别是小子们、父老、少年人。哎，大家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啊，父老。啊，不管是哪一个，你肯定是属于一个的哈。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这边他这三个对象哈，他不是指着年龄说的，他是指着属灵阶段说的。实际上。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处于哪个属灵生命的阶段，在这里也不重要。为什么？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来看约翰，他对每个对象具体说了，他说：小子们，我现在还有我以前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已经得了赦免，已经得了赦免。对父老，他说：不管现在还是以前，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了那位从起初就有的，从起初就有的，这是谁？就是神哈，你们已经认识了神。对少年人，他说：我把神的话传给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刚强的，因为神的道常常存在你们心里，因为你们已经胜了那个恶者。全都是现在时态，不是未来时态。所以约翰他不是说我写信给你们，给你们这些教导，给你们这些提醒，你们要去照着做，你们才可以罪得赦免，你们才可以认识那位神，你们才可以刚强，你们才可以胜过那胜者。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你们已经罪得了赦免，你们已经认识了这位神，你们已经刚强了。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什么？他其实是在对收信人，就是对你、对我、对当时的收信人、对所有的信徒，在做一个身份的确认和肯定，是吗？为什么我刚才说你到底是属于少年人、小子还是父老并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这边肯定的身份是同一个身份来的，是不是？是什么身份？就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已经是属神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对小子们说的，也是对父老和对少年人说的；对父老说的，也是对小子们和对少年人说的；对少年人说的，也是对小子们和对父老说的。啊，有点绕舌，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这三句话是对你们所有人说的，是对你所有人说的，你们所有人说的。所以大家再读这段，你现在读或者将来以后再读到约翰一书这边，你可以想象当时老约翰就站在你的跟前。抓着你的肩膀，用异常确信的眼神看着你，对你说：说德成，你的罪借着主的名已经得蒙赦免。你没有睡觉，我知道，我在开玩笑的。啊，幸好啊，你已经认识了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说曹文远，你是刚强的，你的道，神的道也藏在你心里，你已经战胜了那个魔鬼撒旦。他是约翰在对我们所有人做这样一个确认，做这样一个确定。所以这边的十二到十四节，约翰给我们这样一个强力的确定，是鼓励，是肯定。啊，那所以这是这三节的意思。那我们明白了这三节的意思，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约翰他说我们要遵守主的道，然后来肯定我们的身份？我这边稍微停一下啊，我们回到这个 给小费这个例子上。我刚才说我用这个做类比，想给大家加深印象，因为我觉得说有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总结了四个心态哈。但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有第五种，有没有可能有第五种。 Uber 这个打车软件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 Uber 我们知道说大家他其实他一开始上线的时候你就打车，然后是没有给小费这一说的，他就没有给小费这个功能。那几年前呢，它增加了这个给小费的选项，但是这个给小费有点特别，为什么特别呢？特别在哪里呢？首先，这个给小费的界面啊，它是你要在到达目的地下了车，拿了行李，已经走出车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拿出手机，你要先给这个司机打分，打完分之后，他才会给你弹这个给小费的界面。那很多人其实下了车之后就忙着回家了，对不对？也不会去看手机，所以绝大部分人甚至都不会看到这个界面哈。然后，而且即使看到了，当时你已经下了车，司机已经走了，而且司机也是要在给你评完分之后，他才能看到说你有没有给他小费，啊，所以为什么特别在哪里？特别在就是说，这所有的一切就代表说，原来会逼着你给小费的原因，在这个情景不存在，对吗？原来，比如说你要去餐厅，你是被逼无奈要给小费的，现在你可以完全不用忌讳任何的东西。而且因为这个 Uber 这个用户数和司机的原因，你几乎不可能遇到同一个司机来的。反正我打车，我是从来没有见到同一个司机打车打过两次哈，就是说你完全没有理由去被逼着给小费哈。所以唯一会给小费，在这个情景里面，唯一会给小费的原因就是觉得确实服务很好，我愿意给小费来表示一下感激哈。所以当时上线这个功能的时候 ，Uber 他们内部的评价是说，可能大概就20%吧，就是大概所有打车里面20%会有小费。那最后实际的情况是15%，所以不意外哈。那如果我们看用户层面，绝大部分用户，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但是可能超过60%在用 Uber 的时候从来不给小费，就是从来不给的。那这些人我猜测哈，他们在其他地方给小费的时候，应该绝大部分是被逼无奈。那这边不用被逼了，所以就不给了哈。然后那有剩下的人呢，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就是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那我猜测这些人可能在其他场合可能是纠结状态哈，所以只有在觉得服务特别好的时候愿意给小费来表示感激，到现在都还情理当中，对不对？如果我说半天到底要说什么哈，因为在看数据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就是当时 Uber 内部他们看数据的时候，他们发现有这样一群人，很小但是确实存在哈，他们几乎每次打车都会给小费，几乎每次打车都会给小费。当时我看他们的那个分析报告，他们内部分析大概是这样说，他说这个群体的给小费行为似乎完全不受任何乘车情境的影响，这表明他们从给小费这一行为本身获得了价值。我用大白话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他们喜欢给小费。所以回答我刚才自己的问题，有没有第五种？确实有，我称它为什么？甘心乐意型。这些人为什么会喜欢给小费？我不知道，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之所以会给小费，是出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原因，不是外部的原因，是吗？他们不用被逼着去给小费，他们也不用说因为你对我服务好我才给你小费，他们就喜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原因，他们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要绕这么一大个圈子，我其实是想说这第五个心态哈，甘心乐意才是我们每个主的门徒面对遵守主的命令时应当有也可以有的态度。约翰一书二章在这里面他反复不停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用三节的过程，而且反复不停的前后的强调来肯定我们在主里的身份，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这样讲，我来给大家解释。约翰他在这里一开始说提醒我们说，哎，我们从起初就领受了神的命令，就是神的道，然后用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来阐述，来作为具体的例子，说我们要去遵守神的命令。那他知道说我们一听到说、要遵守神的命令，就想说我们要么是迫于无奈，要么是内心纠结，我们做到极致了也就是内心纠结，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约翰他知道我们心里会这样想， 所以他立马抓着我们说，哎，醒醒，我写这些话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丧志来的，我写这些话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气馁来的，我写这话给你们不是给你们加码来的，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因为你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是因为你已经是刚强的人了，是因为你已经胜过魔鬼了，是因为你已经是主的门徒了，是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是因为你已经认识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了。那这里说到认识这个词，我想再稍微扯一下，再稍微提一点，是一种特别特别的关系，它不是我们简简单单说我们当中我们大家彼此认识这种关系，它是一种高度合一的，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关系。前几周肖牧师正道真的 有提过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0章14到15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那这边的认识跟这里12到14节这里的认识是同一个词来的。约翰说我们认识神，就像三位一体的天父和耶稣彼此认识一样，彼此认识一样，认识一样，而且是那种耶稣认识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那种认识，所以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认识，而是非常非常深的相爱的关系。我就用夫妻关系来做一个类比好了，这边结婚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们夫妻之间彼此是相爱的？有没有是说，我老公或者我妻子有一个列表，1、2、3、4、5、6、7、8、9、10，我都完成了，所以我们是相爱的。有没有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一下，应该没有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夫妻相爱是吗？这个是签合同，是不是？你们不是夫妻啊，你们是甲方乙方在这里，对吗？不是这样的，对吗？那有没有是说反正我们就各过各的。我们也不用为对方做什么改变，做什么牺牲，反正我就是这样，你爱不爱，爱处不处，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法律上承认我们是夫妻，有没有是这样？这样是相爱吗？这样也不是，是吗？就那个很流行有个歌词怎么唱，说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就是我就是特别的存在，就是反正我是不会改变的，这也不是相爱，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我中心，这个是直男癌晚期，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你爱一个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让他开心的事情，你会尽量去做，对不对？而且你这样去做，你的动机不是因为说，哦，我这样做了，我可以好换他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这样做了，我如果不这样做，他会怎么怎么样？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就是为了让他开心，是吗？因为他开心，会让你也很开心。是不是？这个是相爱是吗？啊？对，甘心乐意，对，就很好哈。那个，因为你会从让他开心这件事情本身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所以约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甚至超过我们在这世上任何你可以想象的爱的死去活来的夫妻关系，超过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相爱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完全相比的。约翰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神，我们遵守神的道也就不一样了。那我回到7到8节这里，所以到底是一个命令还是两个命令？一个，很明显是一个。约翰没有说我再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他没有，就是一个命令。为什么是旧命令？因为这个命令从起初神就赐给我们了，对吗？因为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因为他对我们的旨意从一开始到末了都从来没有变化过，对吗？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从来没有变过，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是旧命令？因为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是旧命令。但是又是新命令。新在哪里？不是新在内容上，是吗？内容没有变化，Right? 神的旨意没有变化，神的命令没有变化，神的教导没有变化。之所以是新命令，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一样了。这里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什么东西在主和在我们都是真的？我问大家， 什么东西在主和在我们都是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为你为我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什么是真的？就是因着神恩典的缘故，我们都已经是蒙神赦免的人，我们都已经是被神接纳的人，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通过遵守神的命令来换取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换取恩典、我们更不需要说通过遵行神的命令来讨他的喜悦，因为神已经喜悦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不再是迫于无奈，也不是内心纠结，而是甘心乐意。那当我们甘心乐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命令了，对不对？虽然命令的内容没有变化，但我们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命令了。这个命令本身是要打引号的，所以是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遵行主道、遵行主的命令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获得，我们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们会甘心乐意去做。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信仰特别的地方，它是由内而外的，内在外在都要有。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宗教，各样的偶像，那只有外在的宗教他会说、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然后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积功德，你可以怎么怎么样，那这是让你去签合同、你用这个来换取什么，靠的是我们自己的良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觉悟。那只有内在的宗教他会说、你就注重自己的修养就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完全的自我为中心，与其他一切脱节，这是一种自我陶醉，这也不是真的信仰。唯有在基督里的信仰是由内而外，既有内在又有外在。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信仰一定是要同时活化在我们内里的生命还有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有内在没有外在的基督徒不是真的信徒，只有外在没有内在的所谓的基督徒也不是真的信徒，只有同时内里又有新生命又有外在，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甘心乐意的遵行主道。但这边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我们还是会常常软弱，对不对？我们还是会常常跌倒，我们还是会难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虽然身份已经确定是神的儿女，但不代表说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每一刻都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状态，是吗？大家应该都承认哈，如果有人觉得不是， 我想我们后面可以有更多时间有一些讨论哈。耶稣的约翰他其实他也知道，你看这边我们读圣经，有些时候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仔细去读，你看到这边说我写给你们的是新命令，因为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这在主这在我们都是真的啊。然后说什么？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就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哈。你看说这边黑暗过去用的是什么形态？用的是什么时态？进行时态。黑暗渐渐过去啊，而真光照耀用的什么时态？完成时态，已经照耀啊。为什么真光已经照耀？因为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吗？因为恩典已经赐下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确定的事情了，不会再改变。但是黑暗过去不是已经是吗？它是什么？渐渐过去。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透、我们只要在这世上一天，我们还受罪的影响，我们不受罪的辖制，但是我们受罪的影响。所以要能够每天在生活里面去甘心乐意的遵行主道，是一个一生的操练来的，是一个一生的操练来的。那如何去操练？还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但凡问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好，我们来读我们一开始跳过的三到六节，我来为大家念。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那约翰一书从一开始哈，从一开始我们上一次分享从一章开始就反复强调我们跟神之间这样一个特别的关系。我们上次讲了与神相交，与神同行，那这边讲了说我们认识这位神哈，就像耶稣 和天父之间彼此认识一样，我们有神，我们和神之间可以有这样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这边二到三到二章的三到六节，他又进一步说我们不仅可以有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哦，我觉得我有，而是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这边说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然后在后面的第六节他说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里的知道和这里的晓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这个确信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有没有这个确信取决于说你在这世上生活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你有没有这样的确信。这个在圣经里面例子很多哈，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这一段话，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什么？深信 I'm convinced，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说 I'm convinced， 因为他有这样的确信，所以他可以去面对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炼。 I'm convinced， 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那约翰说我们这样一个确信可以从哪里来？约翰说可以从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而来。我刚才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后面，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都已经知道这边的遵守诫命不是单纯的说我靠着我自己的意志去做一二三四五，是吗？如果你还是这样理解的，我刚才白讲了哈，我嗓子都快冒烟了，你还没有听明白哈，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甘心乐意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信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其实我更喜欢英文的翻译哈，他将这边这个遵守他翻译成 keep， 你如果去翻所有的英文版本，他没有一个版本翻译成 obey 的，他翻译成 keep， 保守，守住这个道。这个跟那个在这边我有打slide上有说啊，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要离世的时候写的这封信给提摩太，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已经 keep 住了，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觉得这边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去守住神的道，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晓得我们是认识他。如果我们守住神的道，那么神的爱在你里面是完全的，你就是行在光明当中，在你那里没有半点，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跌倒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守住神的道，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这边啊，约翰反反复复不停的讲，你如果怎么样，你就什么行在黑暗当中，啊，你就是要跌倒了，神的道就不在你心里了，你就是不在光明里行了，你变成瞎眼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往哪里去哈。一个已经接受重生恩典，以及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还是会暂时的行在黑暗里面，还是会暂时的瞎眼，还是会暂时的忘记了神的恩典，因为他没有将神的道守在心里面。什么意思？我用几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哈。第一个，假如有一个人得罪了你，或者说更亲近一点，可能一个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得罪了你，哪怕确实是他的错，他确实做错了事情，他得罪了你，但是如果你心里怨恨这个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心里想要伤害他或者报复他，那么神的道就不在你心里了。你不可能一边怨恨一个人，一边还同时保守着福音的真理， 这两个是完全不兼容的，对吗？当你心里怨恨某个人的时候，你就把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先暂时的丢到一边去了，你就忘记了耶稣已经为你偿还了多大的罪债了，神的道就不在你心里了，你就是行在黑暗里的。再比如说，你生活中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你心生懊恼，你觉得说啊，我好没用，或者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这个懊恼慢慢变成了自卑，慢慢变成了苦毒，然后你陷在里面出不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忘记你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就忘记他有多爱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神的道，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对吗？再比如说，你为某一件事情担心，担心到一个地步，这个忧虑占据你的心，哈，那神的道也不在你心里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忘记，哦，有这样一位爱我的天父，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天父哦，他是掌管着天地宇宙一切万物的这样一位神，有这样一位爱你的神，你为什么还会被忧虑占据你的心？当你的忧虑占据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把神的平安、神的道丢在一边了，哪怕是暂时，但是你是丢在一边了，是吗？几周前啊，我因为要分享今天的这个信息，所以加上这段时间我正好在负责教会的主日学那个读经班，所以我就在主日学那个老师群里面问了一下，说哎，有没有人帮我带这节课，因为就是肯定要有人带嘛，因为我不可能说一边分享还一边到那边教主日学，对不对？那几天问了几天之后呢，没有人反应，所以我又问了一遍啊，又问了一遍之后，应该是牧师看我可怜啊，没有人回我，所以他就在另外一个群里，是专门读经班老师的群里面帮我顶了一下，然后开始有弟兄姐妹回应了。那但是呢，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说哈，这时间太短，不行，我来不及。那后来我就说，要不我把课件准备好，你们谁帮我教一下就行，因为肯定是要解决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我当下啊，这件事情后来解决了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当下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为什么呢？我说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说啊，我以前有人要帮忙，我都是最积极的那个，啊，为什么到我这边就变得那么困难啊？然后这个不舒服呢，马上就变成这个变成苦读啊，就你们一个个事情多，我事情就少，是吗？我这么多事情，怎么没有人来体谅一下我？啊，这个苦读呢，再酝酿下去就变成了怨恨。啊，反正那就行吧，反正你们以后谁要帮忙，反正我是不会再说话了啊。所以就是大家笑，我为什么跟大家自曝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件小事，对不对？很小的事情哈。然后而且可能我不讲大家也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事情也都解决了，但是一件小事情却可以让我心里面生出什么不平、怨恨、苦毒。那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守住神的道。所以关乎生命的事情没有大小，我再说一遍啊，关乎生命的事情没有大小之分，任何事情会影响你生命的都是天大的事。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没有去体谅别人的难处。我自己常常说哈，我们能够服侍主是恩典来的，能够为主做事是恩典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恩典了啊，就是事情多，我就为什么就我事情多哈、啊？就只有苦读，只有怨恨，只有工作，只有说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没有恩典了，没有感恩了 ，right？ 因为没有守住神的道，我变成了那个瞎眼的那个。因为没有守住神的道，我变成了走在黑暗当中的，我就跌倒了。哎，一件事情，再小的事情，却可以对我这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关乎生命的事情没有大小。但是反过来说哈，也就代表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为操练的机会，是吗？都可以成为操练的机会。约翰说，我们怎么可以确信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爱神的，我们跟神是彼此相爱的？通过守住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但是这两件事情啊，就守住神的道跟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它不是一个单向，不是说我们 只是不是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个彼此影响循环不止的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说它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 ，right？ 当一件事情来了，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但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刚才那件事情哈，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守住神的道，任由我们的老我来掌控我们，对神的确信就会产生一些动摇，哪怕只一点点，但是那个裂痕就产生了。那我们后面会因此变得更加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变得更加容易受罪的诱惑，我们越发就会越发没有信心，越发不确定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就是越来越没有力量，越来越混日子，是吗？但是反过来，它有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软弱了，有可能你暂时跌倒了，有可能你暂时把主的道丢在一边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如果能够将自己的生命与十字架紧紧连接而获得那个鼓励和力量，这样的经历会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确信我们在主里的新生命，更加确信我们跟神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关系。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确信之后，我们就进而可以在更多的事情上可以更加的好好的守住神的道和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越多这样的经历，你的信心就越发不可动摇，你的信心就越发的坚固，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说我深信 I'm convinced， 没有任何疑惑的，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什么与神的爱来隔绝开来，因为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很多，你会做什么选择？我要不要给大家时间稍微考虑一下，你选择哪一边？我希望你选的是左边哈。那如果你选的是左边，我们有什么实际可以做的？这关键问题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啊？那最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当然就是接受福音的真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吗？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没有接受他，更谈不上说好像去领受，去从神的恩典这边支取力量哈。如果你还是当中还有未信主的朋友，那你要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爱你爱一个地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三日后复活。你如果凭着信心做出这样一个宣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你就已经是蒙神赦免的人，你就已经是神所爱的人，你就已经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盼望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们，可以有一天能够接受这个恩典。那么如果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常常保持一颗谦卑柔软的心，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提这件事情，但是很重要。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是神所不悦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个念头冒出来，知道说那个不是合神心意的时候，其实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当你的生命糟糕，生命状态很糟糕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清楚知道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你会有一种属灵的负罪感。任何所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如果你当中，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哈，你说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说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总是觉得自己还不错啊，经常放眼望去就我最属灵，或者说我刚才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你没有往自己身上看，你是在往旁边的人身上看。那我想在这边借这个机会给你一个提醒，我建议你好好的去审视自己与神的关系。很有可能你已经对圣灵的提醒麻木了，还有可能，我希望不是，更糟糕的状态就是你可能根本没有接受过福音，没有真正领受这个救恩。但是如果你有，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有哈。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属灵的负罪感，你要知道说这个时候是神借着圣灵对你说话，说孩子，你忘记你自己是谁了吗？你忘记 你是被神所赦免的吗？你忘记你是神所爱的儿女了吗？你现在已经把神的道丢在一边了，你已经忘记神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了，福音已经不在你心里了。你要知道，这是圣灵在对你说话。这个时候你有机会做一个决定，你是要决定说我要忽略这个提醒继续原样，还是说你要把你丢掉的抓回来。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诗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诗人对着自己的心说话，说你要去仰望神。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把我忘记的抓回来，因为我知道我心里的忧闷，我心里的烦躁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如果做了这个决定，把你自己重新连回到十字架上，把福音、把救恩、把十字架的恩典重新的全都抓回来，我保证你一定会经历改变。这个改变是完全的，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一种说好我被逼着我去忍了这件事情，它是一种由内而外，你会很愿意，你会很喜悦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每天都愿意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的神，他是这样一位神，他巴不得每天都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他巴不得每天我们都走在他的旁边，他巴不得每天把上好的福分、各样的恩典、各样的能力、各样的能力都加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位神来的。所以当我们做了那个决定的时候，原本你是要去怨恨那个人的，现在你却可以包容他，你却可以饶恕他，甚至你可以去爱他。原本你对自己是极其失望的，你是苦读的，现在你却可以满有盼望，因为你知道什么？你在耶稣他的怀里面，耶稣在抱着你。原本你对未来是充满焦虑不安的，现在你却可以满有信心的将一切交给主，因为知道这位神，这位掌管宇宙天地一切万物的神，他是爱你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确信这位天父在天上对着你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这个是我所爱的女儿，是我所喜悦的。而这种喜悦，知道天父喜悦我们，知道这种天父确信我们是天父所喜悦的，是完全无法言表，无法抑制，这是这世上任何的事物、任何的经历都没有办法相比，我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一种喜悦。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在神的面前都可以有这样的确信，都可以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拔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这世上短暂的日子你就把各样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你完全可以不要这样做，完全可以把我们全都丢弃，你完全可以在你的旨意当中兴起另外的一支蒙你的喜悦，但是你却救拔我们，你却看顾我们，你却愿意在我们这短暂的日子里面就每天来光照我们，每天来帮助我们，每天来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旁边一起走你的道路。我们就为此来感恩，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确信，都有这样的信心，也都有这样的力量，在你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回到你的十字架上，重新回到你的十字架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帮助，在这世上可以过一个荣你、蒙你荣耀的、蒙你喜悦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